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阿莫斯书的呼吁，要是各位手边上有圣经，请你打开阿莫斯书。我们今天会看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所以要是我在讲道的时候你可以一面看，那也很好。在前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听到一个新闻，那这个新闻呢是说到在台湾，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关系，有很多的神像呢因为信徒们在股票市场里面损失的钱损失太多了，或者是有些人他们失掉工作，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认为这些神都不管用了。所以呢，既然不管用，就把这些神像从家里面拿到外面去丢掉。于是呢，在各个地方，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充满了这些没人要的神像。那这些神像呢，就歪歪斜斜的躺在寺庙的角落里面。有一些人呢，他们看到这些像呢，本来放在人家家里面，现在被丢出来了，然后放了很多灰尘，于是就到各个的寺庙里面去收集那些被人家丢出来的落难的这些神像，把他们收集到一个地方，一个旧的仓库里面放起来。这则新闻呢是有 video 的，所以当摄影师把这个镜头带到这个善男信女们，他们把这些神像一个一个的摆整齐，按照大小的放在地上的时候，然后这些人就叹气的对他们说，对这些神像说，你们就在这里待着吧，等到经济复苏的时候呢，也许会有人再把你们请回去。然后他们就把仓库门关上就离开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的心里面，神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呢？他是什么样的光景在你的心里面？他是已经歪歪斜斜的躺在你的心灵的角落里面呢，还是你正在被圣灵充满导引你每天的生活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真理的灵，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张开我们渴慕的耳朵，让你的训诲、你的勉励来改变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在圣经里面看阿莫斯书，主要的经文会用到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还有第九章。先知阿莫斯在我们一般我们把它放在小先知书里面，我们把它归纳成小先知，并不是因为他个子小，也不是因为他在圣经里面的地位不重要，乃是因为他所写的书卷比较短一点。在短短的九章阿莫斯书里面，他向以色列人、向犹大国做了几个宣告。第一个，他宣告说神将会对这些在当时压迫以色列、压迫犹大的这些外族们来向他们有审判。为什么向他们有审判呢？本来神不是用这些外邦的国家来教训以色列吗？但是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们在教训以色列的时候，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神要来审判他们。第二个呢，他宣告说神将会对犹大国和以色列国有审判。那后来我们看见这个审判就来了。第三个呢，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他们追求繁华而忽视神的殿发出警告。第四，他也说到神会在将来把这些被掳到外邦的这些以色列人再带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也许对于阿莫斯这个先知不太熟悉， 但是呢，我们对于约拿的故事却很熟悉。真正比较起来呢，约拿书更短，它只有四章。那阿摩斯书呢有九章之多。照讲我们应该对于阿摩斯比较更熟悉才对。但是呢，约拿书里面有一段很引人入胜的故事，就是有一条大鱼啊，大鱼把这个约拿吞到肚子里面去了。那这一段故事呢，从小在主日学里面就一直被教导，因为有大鱼把一个人吃进肚子里面，那个人还在鱼腹里面还祷告啊。那这个故事很有兴趣，很有意思，但是对于阿摩斯书呢，就很少人提到，或者比较少人提到。那因为他的信息比较硬啊，阿摩斯他整篇九章里面他所讲到的就是神的管教跟神的警告，讲了很多很悲惨的预言。所以你知道一般人对于好听的总是比较听，对于那不好听的或者说挑战我的光景的总是觉得可以忽略过去。要是说到一位忠心的仆人，他知道神要他讲这段的话，而这些预言讲到以色列跟犹大国会被毁灭的时候，而且还会被掳到外邦成为亡国奴，阿摩斯的心里面是非常伤心沉重的。尤其是看到在同时以色列人他们还在歌舞升平之中，圣经里面记载到说他们连他们的床都是象牙做的，他们追逐这个物质的享受到这个程度，他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沉重。那我想到我们中国不管在中国大陆或台湾，你可以看到有一尊神像，是佛教的，那个叫什么呢，叫弥勒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弥勒佛长什么样子，矮矮胖胖的，整个大肚子，然后他一个特征呢，就他把他的手放在这样子，有没有手这样，你看他整天都在笑，然后双手往上举，意思就是说呢，有我顶着，有我顶着，你们可以随便啊。但阿摩斯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他不是整天都在笑，他当他知道这么严重的挑战的时候，他笑不出来，他不能够跟以色列人讲说，大家回去睡吧，反正明天我们要去露营啊，这露营要70年啊，可能这样子吗？不可能。所以在阿摩斯书二章四节里面，他说到犹大国将有从神来的审判。在二章八节那里讲到，对于以色列将来有神来的审判。这些审判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犹大国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他们不愿意去遵守耶和华的律例，以及他们随从虚假的偶像去拜别的神，这是犹大国的问题。那对于以色列呢？等我再讲。那么对于阿摩斯，他讲到犹大国的问题的时候，他用了一段文字说三番四次，就是说他们不是偶然才犯，不小心触怒到神，不小心忘记这个律例了，不是，他们不是偶然忘记，他们是一犯再犯。那么这三个动词呢，厌弃，第二个呢不遵守，第三个呢随从，这三个动词好像起诉书一样，好像起诉一样，把犹大国起诉在神的面前，说他们是这样子的，他们的动作就是厌弃神，不遵守律例，随从虚假的偶像。二章八节，阿摩斯也同时对以色列国有审判，有这个预言，讲到将来要审判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仁不义啊，讲了很多不仁不义，也讲到以色列人的淫乱，并且他们把他们的信仰混入到那些不圣洁的东西里面。他们跟犹大是一样的忘恩负义，并且最重要的在二章十二节那里说了一段很难过，令人听得很难过的话， 他们说他们祖父先知们说不要跟他们说预言。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要先知跟他们说预言呢？因为他们生活太好了，他们不要先知们来打搅他们安逸的生活，也不要干扰他们那种富有又骄傲的那种自私的那种生活。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假如阿摩斯在我们当中来了，你想他会向我们说什么话呢？当然今天我们活在新约里面，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像旧约时代那样子靠行律法来得救。但是各位，我们不要忘了，虽然我们不需要在外在的行为上面再像旧约一样用人的努力去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但是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是一颗心。是一颗什么样的心呢？是一颗对神热切的心，一颗行公义、好怜悯、与神愿意与神同行的一颗心。在启示录里面，神说他要把那个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从他的口里面吐出来。那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就在今天，在教会里面那些对神没有热切的心，整天就想着世界上、肉体上、物质上那些享受的基督徒们。今天有些基督徒不要牧师们来打搅他们安逸的生活，也不要打搅他们富有有自私的生活。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在华人基督徒当中，我们的光景又如何呢？特别是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们，我们到底对于神向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有拿出来给他吗？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跟这世界上的这样子的生活有什么可以分别为圣来拿给神呢？让我们看看阿摩斯他的警告，来省察我们自己是否也或多或少像犹大或者是以色列人这样子犯罪，而且我们常常三番四次的犯罪而自己不晓得呢？讲到说厌弃耶和华的训诲，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要是你是厌弃神的训诲的时候，就是表示你没有每天读神的话语。讲到说不愿意遵守神的律例，我们今天每天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跟我们基督徒生命真实的这样的这个生命生活呢？第三，随从虚假的偶像，我们有没有过着一种属世跟这个世界上价值观完全相同的生活呢？对于以色列人他的警告说以色列人不仁不义，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对别人没有怜悯没有慈悲？我们是不是也不顾别人的死活，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站在旁边不愿意帮忙？第五个，讲到淫乱的问题是很严重，我们是否今天我们仍然放纵我们的肉体跟情欲，我们没有办法守住或者不愿意去守一个圣洁的生活？第六，拜别的神，就是我们会不会还是去算命啊，看风水，或者说这个其他敬拜鬼神的活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谈到教会生活的时候，谈到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请你千万不要觉得厌烦，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你我们紧紧抓住他的应许来过每天的生活。他不愿意我们继续的生活在他的愤怒之中，也不要我们三番四次的犯罪，他要我们回转，他要我们每天经历他得胜的生活。讲到说有没有天天读神的话语，也许你会觉得说我没有时间啊，我的每天早上我有时间吃早饭已经够了，哪里会有时间来研读神的话语呢？的确，我们在北美每一个人在工作的人我们都很忙，因为我们在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常常就问说你忙不忙啊， 你忙不忙啊？那你会怎么回答呢？不忙。你会一定会说我很忙啊，我很忙。那不忙呢是一个怪物。所以有时候你要跟别人讲说你不忙，是别人想说看你不忙，你失去工作了，或者是说你要是不忙你也得说忙。但是为什么忙这个原因可以成为你不去读神的话语的原因呢？其实忙这个理由是外表的，因为在你的心里面你真正的价值观已经决定了你要不要读圣经，要不要灵修，要不要听他的话语。因为在你的心里面你已经把神的地位降低了，或者是你把神的话语的地位降低了，或者是你把每天要跟神亲近的那个地位，那件事情的重要性降低了。所以只要你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是你再怎么样忙也要去做的，或者有哪些事情是你再怎么忙也要去做的，那么那些事情就可能它的重要性比你读经跟神亲近要来得高。第二个，我们有没有真真实实按着神的指示过日子，有没有活出一个真真实实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的样式。在以弗所书那里面，保罗用了很多你们要来说明基督徒生活的一些原则。那我大致上我准备了20项，很快的把它读一次，你们回去自己看以弗所书，他提醒我们跟对我们的要求。他说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要将心智改换一新，要穿上仁义与圣洁，要弃绝谎言，要诚实说诚实话，要用自己的努力做正经的事情，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要除掉在我们当中苦毒、恼恨、纷争、嫉妒和恶毒，要彼此以恩慈相待，要彼此饶恕，要凭爱心行事，要说感谢的话，要弃绝淫乱污秽的言语，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要明白神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要常常赞美主，要经常向神感谢，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彼此顺服，敬畏耶稣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许多许多的要，这个要啊，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像这样子的一些情况的一些挑战，但这些并不是旧约的律例典章。但是凡是每一个被神的圣灵所充满的，今天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些基督徒们，我们对于这些药我们都要积极的去做去行。讲到说有没有活着一种属世跟这个世界上价值观相同的一些生活呢？是我们是不是继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只是来教会做个礼拜，然后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就跟世界上的生活都能打成一片呢？有没有继续的活在这个世界潮流里面的一些哲学、一些思想、一些价值里面？这个世界要我们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要我们追求钱财、追求地位、追求名声、追求权力、追求影响力，还追求别人的赞美，这等等，这都是世界要求我们做的。这世界的价值观认为基督或基督教所坚持的是一些过时的话，是一些不合时代潮流的。对于这个所谓独一的真神，他们认为众神平等，对于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的事情他们觉得不可能，他们认为说这是神话。这个世界另外一个价值呢，是让我们追求成功。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我们会觉得说哇，那个人成功，像 Bill Gates 好赚大钱，这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观念。但这绝对不是神要我们的，要我们追求的。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就是那个魔鬼撒旦，那个恶者，他以各种样的面具来诱惑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接受他的 suggestion， 接受他的建议来过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最近 Michael Jackson 他过世了，但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多少的他的这个歌迷啊，心中的偶像为之破碎。这些人他们只关心 Michael Jackson 他唱一场演唱会赚多少钱，或者是常常去看那个他的那个山庄有多么的华丽啊，然后或者是谈到他怎么样在他的私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勾勒一个图像，就是他是一个成功者啊，他是个成功者。但是呢，对于他所独创的一种很下流的一种很不讨神喜悦的一种舞步，没有人去拒绝，很多人就在学，很多人都在学。我每次看到那种跳舞，我这眼睛都要闭起来，我觉得说怎么可能。但是每个年轻人都在学这个东西，好像不以为意，没有人去拒绝他的影响力。我常常感到在这个世界里面，所谓的娱乐界，这个娱乐界其实是充满了邪恶，充满了阴暗跟色情这些事情。有多少敬畏主爱主的家庭，他们在考虑，假如他们家里面有小孩的话，他们考虑说他们该不该订 cable、啊、该不该去订那个 cable 那个 premium channels， 因为那里面有太多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吗，一条简单的这个 cable 拉到你的家里面，就把你全家放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不能够天天读圣经，天天来与神同行，我们怎么可以抵抗这个社会所给我们的冲击，来拒绝这样的价值观，而不随从这个世界来走呢？讲到对人没有怜悯，没有慈悲，或者是不顾别人的死活，就是讲到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没有怜悯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肉弱强食，你知道肉弱强食这件事情其实是动物界会发生的，对不对？大的动物吃小动物，小的动物再吃更小的动物，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肉弱强食。但对于属神的人来讲，假如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来同行的时候呢，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需要慈悲怜悯的人，他们想从谁而得帮助呢？不是应该从你我身上来得帮助吗？但是我们随从这个世界上的观念，我们对他们没有怜悯的心。阿摩斯书里面提到说，有人为了银子卖义人，为了钱把公义的事情、公义的人给出卖了；有人为了一双鞋把一个穷人给卖了。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他们需要帮助的一些事情，但是却硬着我们的心不愿意去帮助。在上礼拜我们为许玲姐姐妹做了追思礼拜是一个很特别的追思礼拜。之后有一个就大家对于许玲姐姐妹的一些追思的一些见证，你知道那个见证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很少有这样的追思礼拜。因为在那一个小时当中，有很多的人他们愿意，因为他们能够来做见证，主要是因为许玲姐姐妹在过去的生活里面曾经帮助过他们。在一个很短暂的在他很短暂的生命当中，他活出一个帮助者，这是最主要是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慈悲怜悯。所以这些人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讴歌，来觉得他是基督徒。他不晓得有些人不是基督徒，他们上来的那些人不见得是基督徒，但他们却对于林杰的这个生命他们来感谢。那我觉得这后半段的这个追思礼拜像是一个 celebration， 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来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姊妹，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model， 让我们知道什么样叫做对人有怜悯。讲到说放纵情欲或者放纵肉体，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在旧约里面讲的淫乱这个字， 这个字常常被用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呢就是讲真正淫乱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淫乱 的一个描述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不实，讲到说对神的恩赐忘恩负义。那么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听到很多很多淫乱的事情，放纵肉体，没有过圣洁的生活。在美国这个以基督教或者以基督教观念来建立的国家里面，发生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从政府里面，从社会之中，从新闻界里面，有许多许多这样子的问题。从总统一直到州长官员，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淫乱这件事情呢只是个人的行为，只是个人的行为，是属于个人的隐私，所以不应该去提的。那么有一位州长，也许你们都知道这个新闻，他最近被指出来说他在一个外国的访问当中去偷偷跑去会他的女朋友，这是有家的一个啊，他去会他女朋友回来以后就被新闻界揭发了，然后他就去解释去怎么样，就沸沸扬扬搞了将近一个礼拜，最后是怎么评定的呢？评定的原因是他站出来说那段的行程当中我没有花公家的钱，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诶，这对于那个婚外情，对于那个其他那个淫乱的行为，没有人去追究，没有人去追究，他们主要追究的只有说他是不是花公家的钱，花纳税人的钱，这事情过去了，但是对于这个淫乱的事情没有人去讲。各位弟兄姊妹，淫乱的事好像是船底下面的一个洞，迟早会把这条船给弄沉了。所以阿摩斯在二章七节里面讲到，他说父子同与一个女子行淫，那么在新约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发现同样的情形，五章一节他那里说也是讲到这个淫乱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从古到今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神的殿堂当中，在神面前敬拜的人，他们的生活里面却有淫乱的事情。所以上帝说他们亵渎我的名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当上帝讲到亵渎他的名的时候，我们知道是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罪上帝都可以赦免，但唯独亵渎他的罪是不得赦免的。我们还会去看跟着这个世界上去去看风水吗？去算命吗？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你小的时候，你都被你的父母亲，那就不信主的哈，把你的生辰八字拿去给算命的算一算，然后来怎么样，来告诉你说你这辈子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最可怜的事情，最可怜的事情就是你不管怎么样的生活，他那一段的算命的那句话会跟着你的脑子一辈子，不管你信不信你就会记得。这是魔鬼撒旦很厉害的一点，甚至于有些人他们会认为他们今天碰到这个问题，他就想到那句话，我在几岁几岁的时候我会碰到什么灾难，你看那个很应验了，自己把自己愿意勾画填在这个咒诅当中，或者这个预言里面。我们还是这样去做吗？假如说我们真真实实相信我们今天在生命里面所有需要的事情，神都已经把他的把这些的需要放在他的圣经的话语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算命，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看风水，或者是去拜别的神。也许你会说我没有拜偶像，我没有去拜，我从来不进到庙里面去，我从来也不看这些东西。但你知道魔鬼撒旦另外一个伎俩，他是虽然你没有去拜，但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来，他在你的生活当中来教导你怎么样不要把你所认识的这个真神来敬拜他，他让你把这个真神当作假神来拜，那把真神当作假神来拜，那你的心就不在这里面了。 所以阿摩斯他的呼吁是这样子的，他说在五章四节他也那里说，他说要寻求神，我们每一天必须有一段跟神相遇跟神对话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是要用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的心情来对待的，那这段时间是单单属于他，是圣洁的，是不可以掺入其他因素的，所以你不要一面读经一面看电视，你不要一面读经一面在做一些什么其他事情，走一走然后回来看一句，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回来再看一句，这单单属于他的。那这段时间也不可以用别的事情来代替，你不要说啊，我去读了一本属灵的书籍，所以每天早上花点时间去读一段，然后就那个就代替我的读经，读经不是这样代替的，没有可以取代的。灵修的目的呢并不是要赶进度，有的人说我 commit， 我这一年当中我要读圣经两遍，并不是这样子。灵修的目的是要我们在神的话语每天来，让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来鼓励我们。假如我们每天都有神的话语的供应，来寻求神，一早来见他的面，那么多久看完一次圣经也不重要，你可以说我花半年的时间就把它读完了，你也可以花三年的时间把圣经读完一遍，所以速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到底有没有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阿摩斯书在五章四节里面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这就必存活这件事情像是一个应许一样，像是一个应许一样，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哎，前面他所讲的多半都是预言咒诅警告，但是这里面他有几句话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是有出路的，你们是有出路的。寻求神天天要跟生命的源头来保持畅通，那假如说我们不寻求神呢，那这条路就不通了。你知道要是你的血管脑神经不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马上就会去了。那谁可以活在一个跟神不通的这个生命里面呢？可以哦，那就是我们跟神生命是断绝的，我们就不认识他，他就没办法影响我们，他就没办法帮助我们。祷告的生活也很重要，因为上帝看不见摸不着，跟上帝的沟通就要靠祷告。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当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上之前，他给我们三件宝贝哈，给三件宝贝。第一个宝贝是什么？圣灵，他派圣灵在我们当中。第二个呢，他让我们能够来读他的话语，有圣经给我们。第三个是有祷告的权柄，祷告的权柄，我们不需要再经过大祭司祷告，我们自己就可以跟神祷告。所以跟上帝祷告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知道吗？跟上帝祷告不收月费，不计秒，我们买手机我们买电话卡多么大方，但是我们认为说我们不能够没有一天没有这个 cell phone 在我们手上，那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肯花时间来跟神祷告，又不收钱。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求善，这样的我们可以存活，在五章十四节那里说要求善我们就可以存活。另一个阿摩斯书里面提到就必存活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求善，简单的说就是要有一个爱跟好行为。在五章十五节那里讲到说，就是秉公行义向人施恩，当我们的信仰不再是基督教的礼仪跟知识的时候，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活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来行义行善，行他要我们所行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命有几个不同层次的进展最早的进展就是我们认识他，在知识上面我们认识他。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改变我们的礼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个神，所以我们就完全不认识他。当我们认识这个神的时候，也许我们想要多知道一些，然后呢我们生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大家会到教堂来坐一坐听一听然后就走，这是礼仪。一直要到这样子的 生命的影响到影响你的价值观的时候，那么影响到你的生命，那么你才真正的是在神里面是有份的。那么雅各书里面也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但是却不给他们身体上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当有别人知道你的需求的你知道别人需求的时候，就是神要你去牧养他们的时候。听着，我用的是牧养这两个字。为什么用牧养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就小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督的心。所以当我们有基督怜悯世人的这种爱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自然流露出这种爱出来。所以当神让你看见一个灵魂的需要，当神让你接触到一个需要帮助的生命，这绝对不是偶然的。神让你接触到这些事情，是他让你来牧养他们。所以伸出你的手，流露你的爱，因为神已经祝福了有这样子好行为的人。因为神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然后第三点，阿摩斯的呼吁是说要听神的话。八章十一节那里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人干渴并非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主要我们把他的教训他的话当饼吃下去，把他的命令他的提醒当作水喝下去，因为这是我们灵里面所需要的。我们外在上我们肉体上所需要的，神会不供应我们？会，他已经供应我们了。而且你知道，当我们外在肉体上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自己的肉体就会去找，你肚子饿就会去找东西吃，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很多的基督徒，当你在灵命里面饥渴的时候，却不知道去找神，不知道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清楚，生命的主只有耶稣基督，他被设立是唯一让我们来敬拜的，接受敬拜的这个账目只有属于耶稣基督这一个。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常常祷告，积极的去跟这个神保持连结啊，然后上帝他所喜悦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去掉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把我们心里面那些还在属世爱慕世界想要跟世界一样的那样的这个心把它挪掉，然后常常的可以跟主连结，就是神要我们活出的一个生命出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神的计划里面原本应该是上帝跟世人这个关系上的一个楷模，但是呢这个楷模呢在神来讲，神说他们是选民啊，他们是选民，是被选的人。为什么被选呢？因为他们是一个信心的民族，所以神要用这个信心的民族来向其他周边的民族来传福音，跟他们讲说你们应该要这样子来相信这个神。但是很可惜，他们以色列人却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的心意，因为他们自己常常去拜偶像，常常去做一些讨神不喜悦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阿摩斯对以色列人的提醒跟警告就是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里面。在今天他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发出这个挑战，他要我们来重现在我们心中那个已经倒塌的帐幕。在你的心中要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像，那个已经倒塌在你角落里面那个像。那么今天阿摩斯来提醒我们，要我们能够一起来寻求主，一起为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代当中做盐跟做光。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他也说到，他说神说的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候一样。在新约里面又有一段也是这样的记载，就是彼得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道：“他说众先知的话 也与这个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以后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个被破坏的重新修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今天你我，凡是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句话是创世以来显明这次的这位主他所说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行动跟圣灵的工作一起里应外合，来一起寻求主，来见证主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成为我们的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求你来让你自己的话语来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来挑战我们，让我们的心好像被扎了一样，来改变我们。虽然我们不敢跟别人讲我们曾经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主你都知道，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回转向你，你给我们机会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可以来亲近你，来寻求你，寻求你的善，并且能够每天与你同行。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以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乃是因为主你的提醒，乃是因为主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谢谢主，求你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